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7堂课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这段经文。我仍然再读一遍。请看《使徒行传》17章第16节开始。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迁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经文读到这里。上一课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在雅典遇到的事情，他被犹太人赶出帖撒罗尼迦，走到皮利亚，那里有一群门徒接待他，他们又陪伴他来到了雅典，就留他在那里。 路加被留在帖撒罗尼加，希拉和提摩太被留在皮利亚。那么保罗在雅典看见什么呢？有两件事情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这个满城都是偶像。第二，有一座坛引起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根据叫保罗玩50年的旅行家包萨尼亚在他有关的希腊的六大册作品里面描述雅典城中庙宇林立，市中心有许多祭坛，有特为哲学、夫子、谣言、耻辱而设立的祭坛。雅典人不止膜拜人，也拜某种思想和能力，城中各处都可以见到人们所敬拜的对象的表征。包萨尼亚提到有一些坛是写的卫士之神设立的，保罗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17章23节说，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就是吸引保罗注意的东西，偶像和这座坛。他所眼见的东西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17章16节，《使徒行传》17章16节说，就心里着急。不要将着急这个词呢来等闲视之，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和现今的英文突然爆发的这个字的字源是同一个字，就是置身于雅典辉煌的艺术哲学中，保罗这个人内心搅动，焦虑不已。这种感情不是偶然的，出于观光客的那种感情，他内心着急愤怒，因为每一个偶像都显明制造着人的愚昧，每一个偶像都代表着人的腐败。他内心着急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偶像和祭坛的设立说明了人被造就是要敬拜寻找真神，他知道这些偶像祭坛庙宇都会破坏个人，瓦解社会，使雅典落到现今的光景。包萨尼亚只是一个观光客，他的目光集中在这个城市的艺术和美丽的景色上面，他不明白这个城所受的束缚，他似乎对当时流行的哲学所表达的烦恼苦闷一无所动。但是保罗这位犹太人的基督徒，他没有时间描述艺术，他没有时间去管绘画美丽的事情，因为他内心充满了愤怒。他认识到人性的败坏，人用错误的方法去满足他们里面对神的需要，就是大建庙宇、祭坛、设立偶像，到处都有人在敬拜，但他们拜的是虚空，他们拜的是偶像。最后保罗还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他看出拜偶像最大的悲剧，人在拜遍了诸神之后，又想触及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他们认为这个领域中确实有某种神存在，但是对他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不知名的神叫做卫士之神，为他设立了一个祭坛。如此一来，一股激情、愤怒、驱策力、火热燃烧的热情从保罗的内心深处滋生出来，那是真理对谎言的愤怒，使一个人发现雅典有能力敬拜神，而这个能力却受到腐蚀而生出的愤怒。因此雅典给保罗最初的印象，先是吸引他注意，然后呢搅动了他的感情，但这个印象也激发了他的服侍，他立刻开始工作，他先在会堂，其次在市场，然后在亚略巴谷工作。那篇含义丰富充满了对宣教事工指南的讲道，不是在市场上面讲的。路加没有记载保罗在市场讲道的细节，但我们可以从伊比古罗和斯多亚学士的谈话中间略知一二。他讲到的重点是耶稣和他的复活，这使他们震惊不已啊。在17章20节说，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你想想看，这样的讲道是多么适合他们，耶稣和他的复活，那是对一个垂死的城市的福音。保罗并不是有些人所想象那样不懂情绪的人，他看见雅典的美丽，感觉到这个城市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因此 在面对垂死的历史、艺术和哲学的时候，他传讲耶稣和他的复活。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借着复活的那一位，雅典才能够起死回生，由废墟中站起来，进入更崇高而高尚的境界。保罗给雅典什么印象呢？他进入会堂，但经文没有记载众人的反应，沉默的抗议可能潜伏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路加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记载他们接受保罗的信息，这里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反对。那些犹太人是住在一个喜爱听说新闻的城市，因此他们很可能乐意听这些新鲜事。另外一方面，他们似乎也无意迫害他。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我们来看伊比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对保罗的谈话很有兴趣。伊比古罗学派宣称，至善就是享乐，至善就是最高的善。斯多亚派呢，主张至善就是美德。保罗抵达雅典的时候，这两派都已经式微了。伊比古罗主张生命中最高的层次就是享乐，他自己却过着田园的生活，因为根据他的教导，享乐包含着免于肉体的痛苦和心理困扰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过简单的生活。伊比古罗的理想呢，是很崇高的，很可贵的，但这套哲学已经退化。至于他的主张至善就是享乐，经过诠释以后，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斯多亚学派呢，他们说至善就是美德，但这种理想也同样是堕落了，它成了一套缺乏实际的理论。他们认为伊比古罗所教导的东西不值得重视，但他们自己的主张也缺乏诚意，只是虚有其表，在美丽堂皇的声明之后隐藏着腐败和作恶。斯多亚这个词有自杀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听保罗讲道，保罗带给他们的印象和以往各场合都不太一样。这些人带着轻视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这个在17章18节，他们以为这个以说故事为生，在到各处将道听途说的东西重复讲给别人听的人，只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人。但另外有人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啊，这个在17章18节，这个话里面闪着一线的亮光。这些人显然忽略了保罗的意思，他们认为复活本身就是一种神，耶稣呢是另外一个神，他们完全误解了他其中的本意。他们以为保罗在讲宗教领域里面的事情，所以17章18节记载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于是他们心生好奇，因为我们读到17章19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中间含有任何的暴力成分，他们只是把他带到一个公众的地方，要他向大家解释。所以17章20节说，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给雅典的第一个印象，轻视他，对他有疑问。或许他的话里面真有几分道理，这些雅典人感到好奇，想要弄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当天，雅典城中的每一个偶像都可以在现今的大城市中找到。我们神化人的心灵的时候，就是在崇拜雅典。谣言是最卑鄙的女神啊，她日以继夜的在人们耳际响起，直到人的生命被她的谎言搅得无法安宁。伊比古罗仍然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伊比古罗呢？就是冷漠，无动于衷。斯多亚派也存在在我们中间，形成所谓的伦理社团。我们的城市中的基督徒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着急迫切来认出他们。也就是说，基督徒们心中是着急的，迫切的，希望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讨论了这些雅典人给保罗的初步印象，以及保罗留给雅典的最初印象之后，经文又记载雅典人对保罗的好奇所产生的结果。这是新约最后一次记载有关雅典的事情，从此以后新约就没有再提过雅典。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信上提醒他们，他已从雅典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可以从那句话引发许多的联想。保罗原先在雅典等候提摩太，后来提摩太到了，然而他并没有留下提摩太，反而打发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保罗自己一个人离开了雅典。所以如今我们看见他站在雅略巴谷当中，那是指他们的正式聚会的地方，他原是指最高法庭呢。斯多亚的学士们把他带离市中心，到一个比较安静幽僻的地方，好听他做更详细的解释。他可能就是站在当年苏格拉底做囚犯的时候所站的那块石头上面。雅典到了保罗的时代，已经不复当年苏格拉底时代的光彩，他已经逐渐没落，城中到处可以见到往昔伟大风光的遗迹。所以17章19节说，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这句话不含任何的暴力成分，而是带着几分的礼貌，他们是很礼遇这位保罗先生，把他带到雅略巴谷那里去。他们领他过去之后，这些雅典的哲学家的心中没有存任何强烈的反对，保罗从来没有弃绝一个逼迫他的地方，但是他不喜欢这种情况，这些人只是在玩弄哲学和宗教，他们想要听听这个说故事的人说些什么，因为他们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个记载在17章21节。保罗在雅略巴谷的谈话是采取一种解释的方式，保罗选用温和的字，从头到尾没有存心责备这些人，也没有企图将这群他渴望得着的人拒于千里之外。他承认他们的每一个偶像都证明人渴望寻见神，每一个庙宇都表明了人对敬拜的需要。偶像不能证明人会找到神，但这些东西确实揭露了人心的渴望。保罗也承认人在这方面的这种需要。他从其中的一个祭坛看见有一扇门向他们的心灵打开了，他在城中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他认为这座坛是他通向这一群人的一扇门，他用的方法也是使徒式的，在回答他们的批评的时候，他引用了他们自己的话。我们来比较18节跟23节。18节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是不是传说外邦鬼神的。23节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说保罗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但是保罗说，不不不，我不是传讲外邦鬼神的，我在这里是要将你们所设坛敬拜的那位神告诉你们。他的话是针对他们的话所做的回答，他所用的字句本身是极有力的论证，他的谈话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护他们的真理。雅典人的诗里面说人是神所生的，保罗用雅典人自己的真理来抵挡他们对真理的滥用。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应该用金银石来雕刻它，贬损它的尊严。如果人用比他们价值还低的物质来雕刻神像，那么敬拜这些偶像，他们就是在诋毁他们自己诗中所宣告的真理。他们应该敬拜生他们的神，而不是拜他们手中所雕刻的偶像。所以保罗试图 将他们从对真理的误解和误用中指正过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着我们来看保罗如何指证雅典人对真理的误解。他首先介绍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在17章30节，雅典人为所信的神，向迪米特女神、宙斯天神所建的庙宇祭坛，都是雅典人引以为傲的。但是有一个为卫士之神所设的坛，正是他们无知的象征。保罗只用一个词，17章30节，无知，就否定了雅典人所信的整个事实。然而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不友善的意味哦。保罗清楚地宣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接着呢，就立刻说，有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这个新的纪元是从他所宣讲的福音而产生的。他在亚略巴谷向那些学士所宣讲的是什么样的神学呢？他宣告神是造物主，是统辖万有的，是管理天地的主。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些事对当时那些人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保罗是如何用一种礼貌而肯定的语气推翻了那些听众的整个神学。斯多亚派是泛神论，而伊比古罗基本的观念是无神论。保罗宣称他要将他们设坛敬拜又称之为卫士之神的那位神告诉他们。他宣告神就是造物主，是使万有存留。神不是万物的总和，或者是万物的实体，乃是万物的根源。保罗最后宣告，神是宇宙最高的管理者。所以在17章26节那里，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如此一来，他宣告岁月和年代就像物质一样，都是受神管理的。就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神建造世代。保罗也同样提醒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雅典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上帝早已定下了人所住的疆界。他说，神是至高的主，因此他远远超越世上其余的人。至于哲学部分呢，保罗所坚持的一个事实就是神是至高的，超乎万有之上，而同时又在万有之中。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对那些希利尼人真是一个惊人的挑战。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对这些人说，你们若真想寻见神，不要用金银做的像来败坏你自己。保罗要他们注意听自己存在的最深刻事实，在这个奥秘的生命面前不要作声，然后仰望看我告诉你的这位卫士之神。保罗这一番教训最后一部分涉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在17章30节，为什么呢？17章31节有了这个答复，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一句话将整个基督的教训浓缩进去了。第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悔改。使徒在亚略巴谷宣告的中心事实是，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那日他要用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人如何知道这是真的呢？ 因为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17章31节，这就是证据。保罗宣告人的责任在于悔改。神不计较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看见了雅典四处林立的庙宇，但他以怜悯慈爱来对待他们，并不斥责。然而如今新的时刻到了，神已经指定一个人来按公义审判天下。保罗宣告，神不仅是要这个世界最终受公义的原则所管理，神更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命定一个人来做王。这世界不是透过一个偶像，透过一个祭坛，透过抽象的事情、哲学而服于公义的管理之下，乃是透过一个人。为了这个目的，神给人一个凭据，就是这人从死里复活。这人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证据。如果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被推翻，那么这个世界按公义受审判的事也就免谈了。结果如何呢？保罗谈到他们那卫士之神的谈，发表他那异于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倾听。一旦他说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17章30到31节，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讥笑他。当神命令人要合乎道德的时候，人常常会为自己的拒绝道德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雅典留给保罗最终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两句话可以涵盖一切，一句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另外一段在下一章的开头。17章33节说，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另外在18章1节，保罗离了雅典。当人们恼怒他，对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与他们辩论，胜过他们。当人们逼迫他，他仍然会回到原先所受逼迫之地。但是保罗对于那些知识上面自高自大的人，道德上不诚实的人，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那是最真实的态度，也是当日主在世上时候的态度。今天每一个传道人也要存这样的态度。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上的课程是《使徒行传》18章1到23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